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刚才乐坤弟兄为我们诵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的这段经文，其实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段经文，对吧？
是的。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这段经文至少听了不下三遍。是的，这段经文是关乎论到一个主题，就是在基督信仰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叫重生。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是最好像最基本的道理，我都信主十年了，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跟我讲重生？很简单，因为最基本的道理有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道理。甚至我常常会觉得说，就这段经文而言呢，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十年好像没有真正读懂过。就重生这个真理而言呢，好像很多人来教会很多年，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有信仰的新鲜感，被上帝恩典的大能刺激更新成长改变，但几年过去了，重生几乎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遗忘的好消息。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我要这样说，重生这一个在基督信仰当中对我们而言最宝贵的、最有盼望、最有安慰的真理，几乎成为这个时代遗忘的那个好消息，几乎成为这个时代失落的那个好消息。所以今天我需要特别的用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2000年前的那个夜晚，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他的第一句话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各位，我需要你把自己放进这那个夜晚当中来哈，因为很多人听见这句话，首先开始批评尼哥底母说，你看他就不知道耶稣是主是神，他说他是师父，这个不信主，对不对？哦，你批评的太快了。你要知道，至少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尼哥底母很有教养。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夜晚当中，尼哥底母其实很谦卑的，他甚至有种不耻下问的高风亮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整个约翰福音提到三次尼哥底母的事情，这是第一次，第七章又提到一次，他在公会里面对整个公会犹太社会最高的权力机构的时候，他替耶稣讲话，然后最后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与一个尊贵的叫约瑟的这个议长议事一同的来买了沉香没药去膏抹耶稣。你要知道，其实他才是一位拉比，对不对？甚至是被当时整个犹太社会公认的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在当代社会，老师是一个不太稀缺的职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都可以做老师，但是在当时，老师其实意味着当时社会最顶尖的那群人。他是被公众公认的拉比，但是他在当时却称呼那位木匠的儿子为什么？为拉比。这个表达什么？这个表达他真正的认可耶稣的身份，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是谁呢？他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对吧？这个称呼是谁说的？是耶稣说的，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是教导整个以色列人律法的教师。但是他却怎么称呼耶稣呢？他说耶稣是做什么的？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其实他才是师傅，对不对？他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师傅，但他称耶稣为师傅。并且你要知道，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今天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这个身份这个群体常常被我们嘲笑啊，请注意，这个群体其实当时是犹太社会当中 看为最敬虔、最爱主、最热心、最高尚的一群人。这群人叫做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是服侍上帝的人，但是他却给耶稣一个评价，这个评价说什么？说耶稣什么？有神的同在，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就不能行，对吧？他才是侍奉上帝的人，他却说耶稣有神的同在。坦白来讲，你有没有觉得基本上尼哥底母的见识甩出了当时的彼得、雅各、约翰八条街，对不对？因为彼得、雅各、约翰跟主跟了好多年，突然行了一个风暴，平息海浪，然后他们彼此对问说：“这人究竟是啊谁？连风和海都、啊、听他了。”但尼哥底母不一样，他对耶稣认识的很精准，在某个角度来讲。那我希望还原当时的场景，因为这样会比较抽象的受人尊敬的道德，比较抽象空洞的那种的方式来理解重生的教义更震撼。事实上来讲，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常常都会说我们需要重生，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起重生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却常常的会在一个比较抽象空洞的场景下去讨论它。我希望把大家拉到当时的那个夜晚当中来，让大家看说到底什么是重生的意思，到底重生意味着什么。因为当我们分享这段经文，分享重生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见尼哥底母这个人，因为跟这个人的身份是有关系的。至少圣经第一次明确的谈到重生的话题是在这里谈的，对不对？是在跟尼哥底母谈的，对吧？所以呢，我们一同来看尼哥底母这个人的身份，好吧？那尼哥底母在当时至少有四重让人非常羡慕的身份。第一，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是什么？他是法利赛人，这意味着他是一个信仰敬虔，在当时受人尊重的道德楷模，对不对？第二呢，他不仅是法利赛人哦，如果你只是一个张大善人、李大善人，大家都尊重你，但是呢，其实也没什么。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仅是道德高尚，并且呢，物质也不低。圣经说他是犹太人的官，你要知道他是公会的成员，犹太人的官，公会的成员，这表明他在世俗的地位权力上有极高的成就。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其实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但罗马帝国不会全部的官员都用自己的罗马的公民去派遣，他在总督之下呢，他用犹太人来治理犹太人的方式，就是设立了公会，70人的公会算是整个犹太社会最高的权力机构来治理整个以色列人，而尼哥底母就是当时的人之一，这个算省部级对吧？第三呢，他不仅有道德，有钱，有权力，并人家还有钱，他其实是一位超级富豪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在伯大尼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叫玛利亚的妇女打平了一小瓶香膏抹他，都是极其珍贵的，对不对？但是当耶稣钉十字架埋葬的时候，他一次拿出了100斤的墨药和沉香去膏抹耶稣的身体，你能想象吗？这100斤不是泥土，是墨药跟沉香，就表明至少他是一个超级富豪，对不对？最后耶稣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以色列人的先生当然是对他的总结，就是他是一位圣经学者，是教导整个以色列社会的。
所以让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人哈、啊。第一，在信仰层面上，他是道德精英，是圣经学者，对吧？律法教师。第二，在世俗地位上，他是高官厚禄，是公会的成员，对吧？几乎以色列人能做到最高的官，就是他的地步了。第三，在家族财富地位上，他是身家丰厚，家财万贯，对吧？100斤的沉香和没药。第四，在知识学问上，他是博学多才，是文化精英，以色列人的先生，对吧？到此为止，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已经登上了人生巅峰的人，对吧？哎，这几乎是人人羡慕的精彩人生，对吧？哎，这几乎是人间最优秀的人，对吧？到此为止，人间最优秀的人帮我们彰显出来。因为很简单，人家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是当时社会最顶尖的那一小撮。换成今天的话说，他其实是神学家加超级富豪加高官加学者的综合体。羡不羡慕？请问这是不是你这30年来追求的目标和方向？2000年前，尼哥底母已经在山顶，在那里无聊的等着你了。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山顶自己站岗，当他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却对他说了一句话：“你需要重生。”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是人间最优秀的人，2000年前的那个夜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那么的对房价那么大的压力，应该不会，会不会像我们那样觉得这个生活压力太大，或者说他有内心的迷茫，我们不知道。但那天他来找耶稣，要与耶稣秉烛夜谈。很奇怪的是，他越谈，其实经文向我们展现，本来可能不那么迷茫，越谈越迷茫，对不对？越谈好像越不懂。那个夜晚，你知道主耶稣对着这一个几乎无可挑剔的人，说出了那句让他更加迷茫的话：“你必须重生。”哎，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越说，尼哥底母其实越迷茫？你知道经文向我们展现，尼哥底母跟耶稣其实有三轮对话。那第一轮对话呢？每一轮对话都越来越，尼哥底母的问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字越来越少，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字少事大啊，字越来越少就表明事越来越大。第一轮对话的时候，他满怀憧憬，满怀信心，他说了一连串的许多的话，对不对？哦，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很明显，这是跃跃欲试，要长篇大论的引言，对不对？很明显是这样的。但是，当耶稣回应了他之后，回应了他这一个引言的对话之后，第二轮的对话，尼哥底母的问题的字数就直线下降。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再进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吗？”这是表达他困惑不解，对吧？然后耶稣又回应了一段，接着第三轮的时候，尼哥底母的问题就字数就更少了。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这叫直接蒙圈了，对不对？所以请问，尼哥底母面对重生的真理，为什么如此的困惑不解和迷茫？本来人家不迷茫，跟耶稣谈完之后就真迷茫了，为什么？我先稍微拉出一点，讲点其他的哈。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的讲道人，都非常简单、直接、粗暴的给尼哥底母一个结论。为什么他听不懂耶稣的话？因为他不信。重生这个道理， 只要不信，你就永远不明白重生是什么事儿。怎么讲你都不会明白，只要信的人自然而然就明白了。退一步说哈，我觉得这未免也太钢铁直男癌了。嗯，真的没那么简单，真的没那么简单。事实上不信的人确实很难明白重生的这个真理，是的，我承认。但是如果你认为说信的人就自然而然能够明白重生的这个真理了，这未免太高估我们自己了。难道信的人就自然而然明白了圣经所有的真理吗？不可能吗？而重生这个真理是圣经当中所有真理当中比较难的一个真理之一，跟称义、成圣、重生、得荣耀类似的难度。信的人会自然而然明白这个真理吗？不一定。至少对很多人而言，这些年来常常不太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请问重生这个词哈，字面的意思是什么？还真不是这个意思。它字面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新的新生，对不对？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意思，对不对？就是重获新生的意思。比如说一个人犯了事进了监牢，出监牢的时候家人对他说，从此你要重新做人，重获新生，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请问在这段经文的对话的场景当中它是什么意思？当然很明显绝对不是继妈妈肚子再生一遍的意思，对不对？尼哥底母那样问只是因为他认为说那绝不可能，不是说他认为那样可能，对不对？重生基本的意思哈，我先说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圣灵的大能将基督的新生命赐给人，让人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更新的意思，对吧？大概也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重获新生的意思，就是你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完全的被更新，被改变的意思。或者直白的说，就是你原本的生命呢，其实是凡事过往皆为序章，翻过去了。原本的生命呢，彻底的失败、败坏、堕落，需要被推倒重来，需要从头开始，从根基上，从心被上帝给梳理一遍，或者说就是重整你的整个人生，人生被重新梳理一遍的意思，重新活一遍，重整一遍，然后呢？活出一种新生的样式来，这大概就是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请注意，这就是让尼哥底母迷茫的原因，这恰恰是让尼哥底母迷茫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他不是对着一个税吏、一个妓女、一个罪人说你需要重新重获新生，你需要推倒重来，你需要重新做人，你的生命彻底失败需要重新开始，从头到尾需要被重整。哎，如果耶稣对着一个税吏、妓女、罪人说这样的话，你需要重整，你需要彻底更新、彻底改变，没人会觉得诧异，对不对？没人会觉得不合适，对不对？因为一个税吏、一个妓女确实就需要被重生、重新做人，需要重整，需要推倒重来，对吧？没人会不同意。但是问题是，耶稣在这里几乎对着人间最优秀的、最成功的、最完美的、最巅峰的那一个人说，你要重生，你要推倒重来，你要从头到尾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就比较刺激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比较刺激的，因为耶稣在这里不是说那些人间最卑微的人、最贫乏的人、最软弱的人或者最邪恶的人、最艰难的人的人生需要重整， 耶稣在这里乃是说人间最优秀的这个人，最富足，最成功，最巅峰，最美满的人生依然需要重整，依然需要重生，依然需要彻底的从根基上来推倒重来，这个才是比较刺激的。对，戴弟兄说你的这个博士学位其实需要推倒重来，从幼儿园开始学习阿呜阿，这个对戴弟兄是比较刺激的，对不对？但如果你对着这个田野家的那个老三的小儿子说，一点不刺激嘛，他就是需要学习阿呜阿嘛，对不对？因为他还没学，对吧？但是对着戴弟兄说，这个就比较刺激了。因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他过去这个博士的整个的学位的否定，对吧？意味着说你是没学懂，对吧？意味着说你连阿呜阿都不会，对吧？这个很刺激啊。所以耶稣来到了一个我们眼中看为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间最优秀的人面前，耶稣说你要重生，你要重新学习阿呜阿，你的整个的生命需要重新来过，你一切的优秀道德成就需要推倒重来。不管你的人生过去多么的辉煌，其实在本质上一文不值。所以这是让尼哥底母迷茫的原因。我为什么说尼哥底母很有教养吗？按理说很多人直接撸起袖子来就干了，对不对？但是他只是迷茫，他没有直接打耶稣，对吧？他只是很迷茫，表明他真的很有教养，他真的很诚心的在跟耶稣探讨，对吧？你有没有发现你需要重生这句话对尼哥底母而言其实是最刺激的一句话？如果你看不出来这个刺激，就很难读懂这段经文。请问谁才需要悔改？你不要想得太高大上哈，很简单，就是罪人需要悔改，就犯错的人需要悔改，对不对？那么如果耶稣说妓女税吏需要悔改，有没有人会反对？没有人会反对，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需要悔改，这个才刺激，你知道吗？因为妓女和税吏是人眼中的什么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人眼中的什么义人。因为潜台词是不仅妓女是罪人，法利赛人也是，这个才刺激。请问谁才需要重生？就像我刚才说的，死人需要重生，彻底失败糟糕的人需要重新做人。耶稣说如果说税吏需要彻底的更新重新做人，没人会反对。但他说你这个法利赛人需要彻底的更新，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推倒重来，这个才刺激。因为花了50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巴别塔，你一句话全给我拆了，这个很刺激的。当时没疯就好样的了。因为在人的内心深处，他刺激了一个自以为优秀的人。这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当时谈话的意思。所以你会觉得那场谈话也是很刺激的。如果我们从来读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它很刺激，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读懂过这段经文。我们容易，我发现哈，很多弟兄姊妹包括甚至包括传道人，我们很容易用系统神学的正确结论给他糊弄过去。系统神学告诉我们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同神生，同圣灵生，人有神的新生命，人的生命完全被改变，彻底更新，结论对不对？完全对， perfect， 完全没问题，结论都对，信仰全错，这就是很多人的光景。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那么快的略过去。那个结论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中间的那个挣扎，那个尖锐，那个对人心的震动。我们不要把那个东西略过去，你需要挣扎、尖锐和震动之后来得出那个结论的。 那么重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谁才需要重生呢？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人需要重生，这个其实很刺激的，你知道吗？至少对当时的尼哥底母很刺激的。谁才需要重生？我们需要重生。那重生意味着什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重生意味着对你所有的优秀、富足、成就，甚至对你整个人生发出了最深的挑战。可能很多人以前从来没觉得重生会对我整个人生发出最深的挑战，我只觉得重生很好，当然很好，但是它首先是对我们整个人生发出了最深的挑战。因为重生的意思不是说，哎，各位，重生这个字面的意思就界定了我们了。重生的意思不是说，哎，乐坤，你性格不好，你需要改变，它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能力不够，你品格不行，你素质太差，所以你需要改变，需要成长，需要更新。重生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它不是，重生的意思远远没有那么温和，它的意思比我刚才说的尖锐一万倍，比夫妻吵架的话尖锐一万倍。夫妻吵架的时候就常常说，你看你那个德行跟你爹一模一样。但是重生的意思是说，你看你整个人跟堕落的、必死的、咒诅的、被审判的亚当一模一样，这个就尖锐了。重生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品格不行、你能力不行、你素质不行？不不不，重生的意思是说你整个人都不行，对不对？你整个人生都彻底的失败，你全部的人生都不达标，不是性格，不是素质，不是道德，不是行为，是全部的人生彻底的糟糕无用，所以你才需要一个新的什么生命嘛。你不是需要换一个性格，你是需要换一个命，换一个人。换成古人的话说，你知道重生它的背后的潜台词，首先说你太糟糕了。有句话叫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哇，重生的意思是说我们原本就是朽木，是雕不了的。你不要想自己来雕一下、雕琢一下，雕不了。重生的意思是我们是粪土之墙，拎都拎不起来，抠都抠不下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比这话更伤人的了，对不对？哎，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人生发出的最深的挑战？并且我再多说一点哈，重生的意思绝不是现代的心灵鸡汤所说的做最美的自己，努力做最优秀的自己。问题是你不优秀怎么办？问题是你不美啊怎么办？因为重生的意思压根儿就不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改良，不是努力，甚至不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我素质教育，我塑造品格，我改变习惯，我改变习性，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个不叫重生，对不对？这个只叫透过努力读博士，这个还不叫重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人间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里到外本质上推倒重来，这才是重生。各位，因为尼哥底母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一小撮人了，对吧？但是耶稣依然对他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重生，一切推倒重来。你就知道说重生的潜台词是成为最优秀的人也没用，因为整个人都不行。那你知道现代人通常会怎么说呢？我会觉得这是现代人骨子里的骄傲哈。就是现代人会说，好吧，你说我不行我认了，虽然心里不认，但我咬咬牙跺跺脚，我认了，我就是不行。但是虽然我不行我认了，但我努力总可以吧，我努力变得行总是可以吧。这就是现代人的骄傲。 现代人的这个叫遇上重生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会很受伤。为什么呢？因为重生的意思不仅是说你不行，他当然会说你不行，甚至他的意思更进一步说你的努力也不行，对不对？这个才最打击人。如果说我不行，那我努力一把嘛。但重生的意思是说，不仅你不行，你的努力也不行。耶稣有没有说，哎，尼哥底母啊，其实呢你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够，你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还差么那么一点点。尼哥底母，你需要更上一层楼，你需要再努力一把，你需要再好一点，你需要再做最美的自己，你就可以进神的国了。耶稣有没有这样对尼哥底母说？没有，对不对？耶稣没有让他继续努力，对吧？耶稣没有让他加把劲儿，对吧？耶稣并没有说，但是耶稣却怎么说呢？耶稣的意思是你需要回到起点，这五十年的人生你需要推倒重来，你需要从头开始，你需要的不是努力改良，你需要的是生命重生。耶稣的意思是，其实你一切的优秀和成就都无法让你成为天国的子民，都无法让你进天国。在进天国这件事情上，你这一个人间最优秀的人，你这个博士其实并不比婴儿更强，你这个人间最优秀的人并不比税吏、妓女和罪人更有优势，其实你和他们一样。甚至耶稣说过最刺激的一句话，他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见神的国。哇哦，这话太刺激了，可能放在今天觉得没那么刺激。耶稣的话让人退无可退，耶稣的话真的很噎人，对不对？特别是容易让那些自以为优秀的人被噎到，因为噎人是因为不认识自己，让人会觉得自己还行，突然耶稣说你自己不仅不行，甚至你的努力也不行，这一下就会被噎到。他对着当时人间最优秀的人说你需要重生的时候，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请注意，他不仅会让尼哥底母被噎到，我要进一步的说，当他对着人间最优秀的人说你需要重生的时候，他就让整个世界退无可退了，他就把整个世界逼到墙角里去了。为什么？因为这其实是对整个世界上所有人发出的最深的挑战，因为他选了其中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一小撮人的代表尼哥底母。如果连尼哥底母这么巅峰、这么成功、这么优秀的一个人都需要重生，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不如尼哥底母优秀、不如尼哥底母成功、不如尼哥底母高尚、不如尼哥底母巅峰的人就也同样需要重生。他让这个世界推倒重来，耶稣基督让整个世界推倒重来，因为在耶稣基督面前，整个世界那一天已经无可隐藏，退无可退，这才是这段经文的尖锐之处。为什么那天对尼哥底母如此的尖锐，对今天的我们来讲依然如此的尖锐？因为尼哥底母太优秀了，他的优秀已经覆盖我们了，如果他都需要改变，我们就更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说，这些年来如果你一直都没有被这段经文给噎到、给刺激到、给震撼到，那我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坏消息，不好听的坏消息，就很有可能你从来没有读懂过这段经文，相当有可能。当然我这里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难听的坏消息，要不要听一下？要不要被噎一下？好吧。如果这些年来你从来都没有被这段经文给刺激到、给震撼到，甚至都有可能你还没有重生。 甚至都有可能连尼哥底母都不如。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至少当时被噎到了，被震撼到了，被刺激到了，他目瞪口呆。愿我们说了如此噎人的话，如此难听的话，在这个主日来震撼我们，至少重新的梳理我们过去十年的信仰，有没有可能需要推倒重来？有没有可能从里到外，从头到尾需要重新的给梳理一遍，重新的给审查一遍？就像2000年前耶稣基督说了那句最难听的话，震撼了尼哥底母。耶稣对着当时的法利赛人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太难听了。这句话它是非常侮辱人的，对不对？因为这里有一个参照物，什么参照物啊？文士和法利赛人，请问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税吏和妓女的态度是什么？看你一眼都脏了我的眼睛，跟你同桌吃饭都犯侮辱我的人格，就是他们对税吏和娼妓是非极度的鄙视轻看的，对不对？但是当然这个鄙视也有一定的道理哈、啊，就税吏跟娼妓真的就是人间比较糟糕败坏的罪人嘛，这个是真的啊。虽然法利赛人不好，但是你也不要认为税吏和娼妓就很好，他们也真的不好。但是如果耶稣基督说这些人倒比我们先进神的国，那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呀、啊，这意味着我们连税吏和娼妓都不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那些你说我不如他的税吏和娼妓，恰恰就是我平时鄙视的人呀、啊，恰恰就是我平时看不起的人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连我所鄙视的人都不如。所以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耶稣说话很噎人的，耶稣说话很能够让人被震醒的，有的时候这就是能够让人震醒的话，这个叫石破天惊，对吧？法利赛人认为自己绝对比税吏和娼妓更敬虔更圣洁，于是他们就鄙视税吏和娼妓。这个信仰的鄙视链一旦被打破，就会震动人心。就好像说有一天突然有个人对你说，哎，我觉得你连我们教会中的张弟兄都不如。但他这句潜台词的意思是，整个教会的人都知道他口里的张弟兄是我们整个教会最糟糕最软弱最败坏的人，但他说我觉得你连我们教会的张弟兄都不如，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这话很有力道，对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有个人突然对你说你整个生命都一无是处，你所有的优秀需要推倒重来，你所有的成就彻底无用，你所有的优秀不仅不优秀，甚至在追求上帝和信仰上成为了阻拦和糟糕的部分，这个很刺激，对吧？但是请原谅我，因为我作为传道人呢，我不想用如此刺激的话就结束，我想更刺激一点。虽然前面这段话听起来挺刺激的，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接受。为什么？大家猜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说的不太具体。就他说，哎，你很糟糕，你无一无是处，你的优秀没有什么，彻底无用。这个不就是我们改革宗神学说的全然堕落和败坏吗？没问题啊，我承认我是全然堕落的人，这个我的神学还是正确的。这就是用正确神学消解掉这个挣扎的功夫。但是呢，让我这样说，如果你赞成这句话，甚至还有可能有点小小的触动。但是如果同样的话换一个具体的说法再说一遍呢？如果有人对你说，他不用全然堕落这个词，他用不用全然无用这个词，他说你这十年来自以为傲的党员的身份，其实是在为自己积蓄上帝公义的烈怒，因为你卖主叛教，明明的否认了主的名却不自知。这个够不够刺激？ 这个够刺激的原因是因为他说的够具体。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对你说，你这些年来做见证炫耀的公务员的身份和职业，其实正在成为你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和脚下的网罗，让你在虚假、奴颜媚骨和谎言当中失去了对信仰的坚守，这个够不够刺激？如果有人对你说，你那些让人羡慕的财富和生意，其实正在不断喂养你的私欲和诡诈，让你越来越远离上帝，沉迷金钱的引诱，而忽略了对信仰的追求、家庭的建造、教会的服侍，这个够不够刺激？这个才够刺激，因为这个会更加真实的把我们的所谓的优秀、成就和美好不仅无用，反而成为离弃上帝的原因，说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需要重生。我不想说的那么抽象，你需要重生的意思当然是你的生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需要圣灵赐给你新生命活过来，当然是这个意思。但你需要重生的意思在这里是一切推倒重来。如果你只在神学抽象上推倒重来，这个不刺激的。如果你是推倒这三十年的人生的成就和优秀重来，这个才刺激的。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如果 你被上帝光照，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对整个你的人生开始发出了挑战和梳理，恭喜你，重生这个真理就真正的震撼到了你。所以我说重生意味着什么？重生绝对意味着对我们所有的优秀、富足、成就，甚至整个人生发出最深的挑战。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重生意味着它不仅意味着挑战我们，它还意味着彻底的、决绝的、完全的更新、改变、调整人生的根基和方向。请原谅我这样说，对当时的尼哥底母来讲，这个真理如此的艰涩，甚至让他觉得听不懂。对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来讲，这个真理如此的扎心，甚至很多人听懂了也要装作听不懂。因为重生意味着他要彻底的、决绝的、完全的更新、改变、调整你人生的根基和方向。因为说一个人要重生，其实是对一个人最彻底的挑战、揭露和刺激。多年来我总是会听见有人这样说哈，哦，重生，我想要重生，重生太美了，重生是美好的、神奇的经历。很多人都会这样跟我说，我不知道他这是对自己的误解太深，还是对重生的误解太深。我说是的，你的确需要重生，这个结论是对的，只不过或许你需要重生才能破除你自己对重生那种病入膏肓的误解。重生绝不仅仅是美好的、神奇的经历、感受，或者天上突然天女散花一般。你需要重生的意思是你原来的生命在根本上是有问题的，这个才是你需要重生的意思。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够敬虔、我不够爱主、我不够刚强那么简单，这个还只是觉得自己不够优秀。重生意味着上帝要借着他的圣道把我们整个的生命彻底的更新和扭转。我举一个常识的例子，我们说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需要活过来，在医院里我们说他需要被动手术，对不对？各位，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你会说啊、哦，感谢主，我需要被动手术，我太美好了。动手术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神奇的、天女散花般的经历。当然，重生之后带来那个美好的光景确实是美好的哈。但是重生本身 是对罪人而言，对一个人而言，是相当相当艰深的刺激的一个手术的过程。当然这是上帝亲自动的手术。所以呢，他要扭转你，他要更新你，他要切除你的癌症癌细胞，他要切除你灵魂的癌细胞，他要给你注入灵魂的维他命。这意味着对自我的彻底的否定和对基督完全的信靠。让我这样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以前就举过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的能够说明很多很多人的生命的状态，特别能够说明来到教会十年的很多的人的生命的状态。如果你有一座苹果园，就是果园嘛，苹果园，你说我明年想要吃桃子，请问你应当怎么做呢？你说我比去年更用心的照料这座果园，我要比去年更用心的施肥，修剪枯枝，松土，灌溉，除草杀虫，我要比以前更用心的做一切的护理的工作，照料这座果园。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一个相当相当惨烈的事实，你这样做，你只会得到更大更甜更多的苹果，但你绝不可能得到一颗桃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功夫都花在了苹果园上，你怎么可能得到一颗桃子呢？如果你想要得到一颗桃子，你不应该在一棵苹果树上下功夫，对不对？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你需要把整个果园所有的苹果树全部连根拔起，推倒重来。你需要栽上桃树，然后在这一个桃树上画功夫。不然你无论怎么在这个苹果园上努力，都绝不可能得到一颗桃子。不是努力本身不对哦，请注意，而是在根本上根子上就错了。尼哥底母那天晚上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却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明显的答非所问，对不对？这段对话是明显的耶稣在打断了尼哥底母当时的话题，对不对？耶稣在另起炉灶，尼哥底母跟他谈的是师父神迹能力，对不对？而耶稣以重生的话题打断了尼哥底母的宗教的探讨。这就好像说，尼哥底母把自己修剪好的一棵苹果树带到耶稣的面前说，你看我修剪的这棵苹果树多么的美，明年准能结满树的桃子。于是耶稣把尼哥底母这棵苹果树连根拔起。今天许多人的生命要像尼哥底母一样被打断，今天许多人的生命需要像尼哥底母那个夜晚一样被连根拔起。如果你也想要得到永恒的冠冕，却整天在对着这个世界下功夫，并且满头大汗，你需要被打断，因为这个跟你的 flag、你的目标、你的励志不一致，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得到天上的财宝，却整天在积攒地上的财宝，你需要被打断。如果你想要荣耀神，却整天在顺服自己的私欲行事，并且无法自拔，你需要被打断，你需要被连根拔起。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我发现一些基督徒有另外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就他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尼哥底母。就是他已经来到教会十年了， 什么道都听了，什么活动都参加了，爱宴也吃了好几百顿。但是呢，就是整天半死不活，不冷不热，不温不火。族长戳一戳呢，他也动一动；族长不戳呢，就躺在那里。然后呢，他就一直以为说，传道人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其实我需要更爱主，我需要更有信心，我需要更多读经、祷告、灵修，我需要行道，我需要服事，我需要更，反正就是他会给你立很多的 flag。我需要在这方面、那方面去长进、去努力，去做一个应该有的样式。啊，这个没错哈。”这个本身不是错的哈，但是呢，问题是，他跟你谈完之后呢，可能能坚持三天，或者能坚持三周，哇，这个很厉害了，居然能坚持三周。但是呢，总归来讲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像一个弹簧一样弹回到原来的样子。就弹簧有个特点，你们知道吗？所有的弹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天然的恢复原来的样子，就每个弹簧都是这样子的。就所以呢，它会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会儿做到，一会儿呢回到原来的样子。新年元旦那天写了满满的 A4 纸，写了4页，然后年终去看的时候，哦，好吧，也不看了，因为忘了放在哪里了。哎，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常常这个，常常一溃千里，对吧？但是呢，我们一溃千里的时候，我们也会苦恼，我们不是不会苦恼的。基督徒嘛，蒙了神的恩典光照，圣灵的催逼，良心的责备还是有的，对不对？我们也会苦恼。甚至也会焦灼，哎，你说我信主10年了还这个样子，你看旁边的张弟兄人家都开始讲道了，旁边的王弟兄都开始读神学了，哎呀，我还是这个样子，哎呀，贪爱世界在埃及出不来呀，没办法。我们也会说类似的评价给自己，对不对？然后呢，隔三差五的时候苦恼一阵，于是就重新的再立一遍 flag，再把自己的苹果树再修剪一遍，修剪完之后跟同工、跟牧师、跟弟兄姊妹谈了一遍，心里火热翻天，或者是三周，再火热一遍，再加把劲儿，再努力一把。我需要更爱主，我需要更有信心，我需要更多的服事，我需要更行道，我需要更这个更那个。然后修剪完之后，在心安理得三个月。各位，这说的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关键？请允许我这样说，如果你一直在一棵苹果树上下功夫，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到一个桃子。你需要的不是努力的去修剪你的那个苹果树，你需要被打断，你需要被连根拔起，你需要从头到尾推倒重来，你需要在主的面前来思想说，我人生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人生到底要怎么去活，而不仅仅是说我需要更怎么样更怎么样。你当然需要更好，没有问题的，你当然需要更圣洁、更敬虔、更爱主，没有问题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你生命当中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修剪枝子？因为这个更敬虔、更爱主、更热心、更服事，就是在不断的修剪枝子嘛，修剪的让它好看一点嘛，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你生命当中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修剪枝子，而是需要被连根拔起？有没有可能你生命当中最急切的，而不仅仅是需要更这个更那个，而是需要彻底的、决绝的、完全的更新、调整、改变你的根基和方向？有没有可能你一直在一棵苹果树上下功夫，多年来却未在上面找不到一颗桃子而苦恼？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热心爱主、服侍、敬虔、有信心？有可能我们的根基和方向错了。你知道很多人，我这些年遇见过很多人，他一直都以为他生命的问题就是，哎，我除了重生了之外，其他的一无是处啊！我除了信主了之外，我其他方面真是一塌糊涂，都很糟糕，很软弱，很差劲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就是个挂了个信字，我就是信了。哎，你其他的你要说信心、爱心、敬虔、服侍，我真的是做的太差劲了，太不够了。我听见很多人都这样说自己，这样评价自己，请允许我说一句可能会刺激你、可能会噎到你、可能会震撼到你的话：有没有可能你生命的问题是除了没信之外，其他方面看起来都还挺不错的？除了没重生之外，其他方面都还挺不错的，有没有可能？请仔细想一想，如果我说如果哈，如果一个人他一直都还没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重生，但是他其实已经坚持聚会来教会，坚持了十年，并且每周主日敬拜的时候还祷告一次，并且还会唱几十首的赞美诗，甚至有的时候都可以流下几滴眼泪来，甚至有的时候还有十一奉献，甚至圣诞节的时候还参加了节目表演。各位，我会觉得说他除了没有重生之外，其他方面做的已经很不错了。一个不信神的人居然做了那么多跟信仰有关的事情，他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宗教徒了。只不过他的宗教徒的生活需要被打断，需要被连根拔起，他的整个宗教徒的生活需要被连根拔起，他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整个这十年来的信仰的模式根基需要被连根拔起。就好像2000年前耶稣基督打断了尼哥底母一样。各位，请问尼哥底母是不是有信仰的人？你千万不要以为尼哥底母是没有信仰的人，他甚至是在信仰当中最敬虔、最研究圣经最多的那一小撮人之一，叫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也不要太瞧不起文士，圣经当中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士叫以斯拉，他是文士。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天然的坏人哈，其实是这是一个服侍上帝的群体。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教会的全职同工需要被打断，需要被连根拔起，需要重生？这个才挺刺激的。如果你来到一间教会说，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牧师需要重生，这大概就是耶稣当时对尼哥底母说的话。因为尼哥底母是整个以色列犹太人的牧师，对不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先生，整个以色列人教导整个以色列人律法的，教导他们敬畏上帝的，你来到活水教会说我们教会的牧师需要重生，这个才刺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当时的意思。所以重生意味着什么？重生意味着彻底的、决绝的、完全的更新、调整、改变自己的人生的根基和方向。第三，重生意味着离弃自己，归向基督，轻看世界，盼望永恒。你知道最后三轮对话的最后一轮对话，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耶稣在那里举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的典故。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你们还记得摩西在旷野举蛇的那个典故吗？当年以色列人拜偶像、悖逆、淫乱、犯罪、得罪上帝，于是上帝让什么火蛇来到他们中间，咬伤了他们，他们就要怎么样，就有可能毒发身亡，对不对？在这一个 光景当中像不像亚当的后代全人类的命运就走在一条必死的路上。然后唯一的救法是什么？就是仰望摩西手里的那根铜蛇，就可以立刻得痊愈。所以是不是他够努力，好好学医来医治自己的身上的火毒？不，不是他够努力，够努力那会儿也没用，对不对？而是什么？而是一个从天而来的外在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而耶稣在这里把那个铜蛇类比成了谁？类比成了自己。他说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当年望铜蛇的人一望就得了痊愈，人子被举起来，信他的人就怎么样？就得永生。耶稣以重生打断了尼哥底母的宗教，耶稣以自己打断了尼哥底母。他其实在对尼哥底母说，我其实是来教导我不是，你以为我是来教导你做师父的，其实我是来拯救你做救主的。你以为你的生命的问题只是需要更多的教训、哲学的、宗教的探讨吗？其实你生命的问题是你需要生命。耶稣把尼哥底母逼到墙角，让他看见一个事实，就是福音的焦点其实不是他，而是耶稣基督。如果一直以来你都以为你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最需要的只是更好一点，请原谅我说，请让我严肃地告诉你，可能你把你自己当做了福音的焦点。不不不，你即使更好一点，你也不如基督好，对不对？你承认吗？每一个人都应该承认，对吧？你即使更好一点，你也永远都不如基督好。你自己的重生，你自己的永生，绝对不能建立在你自己更好一点的这个根基上，对不对？而只能建在那个完美的根基上，是谁？耶稣基督。不是你自己更好一点就可以重生，而是你要离弃自己，彻底的离弃自己，而是完完全全的信靠他，跟随他，否则的话就还没有真正的来到他的面前。或许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好一点而已。让我这样说，当我说你需要信靠基督离弃自己的时候，就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修枝剪叶让自己更好一点，对不对？而是什么？很简单，而是彻底的离弃自己，彻底的跟随基督。我说的这个彻底的离弃自己，就是知道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而这个对尼哥底母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需要的是整个人生推倒重来，你需要的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去修修补补，去修枝剪叶，而是重生。毫无疑问，我认为说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更好一点，这个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我觉得很多律法主义问错了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请问一个基督徒更好一点，对不对？对哈，你更爱人，更有信心，更服侍人，更舍己，更去做好事，这个肯定是对的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错的。但问题是，律法主义忘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好不了怎么办呢？你好不了怎么办？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啊。你当然需要更圣洁，更爱主，更敬虔，更爱人，但你不圣洁，不敬虔，不爱主，不爱人怎么办呢？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啊。而如果你真实的省察自己，你总是会发现每一天你都有不圣洁、不敬虔、不爱主、不爱人的事儿，对吧？心思、意念、行为、思想都有。可悲的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在教会里律法主义深入骨髓的那个点就在于说，很多人打死都不承认自己其实是不爱主、不爱人、不敬虔、不圣洁的人，他怎么都不能接受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做信主见证的时候，他会极力的说自己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糟糕、败坏、无耻、混蛋，但是好像中间有个分割线，从他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从此他就是光明的天使，爱主、爱人、敬虔、热心、圣洁。哎，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信仰见证是这个套路？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粗暴了，这个是深深的律法主义的思路和逻辑，真的。让我提醒你一下好不好，彼得信主之后还是三次不认主，彼得信主之后就甚至复活升天之后还伙同巴拿巴他们一起假装不要以为，不要那么简单粗暴觉得说信了主之后从此万事大吉，自己是一个圣人了。不不不，不是的。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恰恰就是需要每天借着读经祷告被上帝光照的时候，再一次的看见自己是何等的糟糕不配，再一次的看见自己何等的需要神的恩典，再一次看见自己说，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托住我，我真的什么都不是。这一个才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的那个状态。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换一个说法，就是再一次的承认那个残酷的事实，那个不好听的事实，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不信刚硬悖逆邪恶的人，而我这样一个人，神居然还爱了我，为我舍了他自己的命，这就意味着我绝不能靠自己，而需要不断的将我的根基建立在他的身上。坦白来讲，让人承认自己坏，承认自己糟糕，承认自己不配，承认自己邪恶不信刚硬悖逆，这个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对基督徒来讲挑战更大，特别对传道人来讲挑战更大。所以传道人需要先悔改，其次是同工，其次是信徒，再次才是不信主的人。因为在这个坎上，我们迈过去的那个高度会更高，因为我们不断在给自己加戏嘛。不不不，不是你定了十字架，是耶稣定了十字架，为什么老是给自己加戏呢？我又没定十字架，我们都没定十字架，我们加戏加到一个地步，俨然我们就好像自己定了十字架一般，我们就太好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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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是基督。所以离弃自我，跟随基督，就是把亚当里的那一个罪，圣灵的大能把那个古老的罪连根拔起，逆转亚当的咒诅。有一种自欺欺人的信仰，就是许多人一直以为不信刚硬悖逆邪恶这些词汇只是不信之人的专利，绝对不能描述基督徒，而这个叫自欺欺人。甚至即使他上面的光景是这样子的，哎，你们有我描述一下这个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哈，我们对照一下，做一个临时小测试好不好？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光景是这样的：第一，要么几乎从来不祷告，要么祷告就是为了今生一切的需要，情辞迫切。像不像我们？好像。要不就是几乎从来不读经，要么读经就是扭曲经文的基本意思来符合自我中心的感动和亮光。像不像？好像。要么几乎从来不寻求顺服上帝的旨意，要么就是以今生一切的富足成功顺利来视为上帝对他生命当中的特别的带领。像不像？好像我。要么几乎从来不服侍上，不服侍教会，不扫地，不洗碗，不搬桌椅；要么服侍教会，就是在教会里争权夺利，打压同工，彰显自己，像不像？要么几乎从来不回应时代的艰难和挑战，要么回应就是灵巧像蛇，一溃千里，自诩说这是属灵的智慧，像不像？主有话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张弟兄是轻慢的，轻慢得了的，也可以欺骗得了，但神是啊，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明明的有上面的五条的那个状态，都明明的显出了有那个状况，那这就表明我们是不信刚硬悖逆和邪恶呀。那么我们居然还觉得自己是一个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是谁给了我们如此惊人的傲慢和盲目？你知道教会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教会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许多人自以为自己重生了，其实他没重生。 自以为重生了，比没重生更可怕。他从来不会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他从来不会为着福音主恩惠的福音焦急如同火烧，他也不会为着荣耀上帝而满心喜乐。但是他会为着什么呢？他会为着自己的成功富足而情辞迫切，他会为着自己的一切的需要而热心与上帝交换，但是他居然以为自己重生了。他所有信仰的目的焦点和核心都是自己，他从来没有想过荣耀上帝，扩展主的国度，委身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传扬福音，忧伤痛悔自己的罪，他没有，他也不渴慕圣洁的生活，他也不渴慕服侍上帝，但是他居然以为自己重生了。宾客，一位当代的美国的神学家说，我非常担心，这是他的原话哈，他说，我非常担心在今天保守的近前的福音派的美国的教会当中，有没有2%的重生的基督徒。这不是一个学术调查，这是一个出于他作为一个牧者的那一个心里如同火烧的情辞迫切的呐喊。我也非常担心在今天自称是家庭教会的福音派的近前的保守的许多的基督徒当中，有没有2%的重生的基督徒。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被这个数据给震撼到，对吧，给刺激到，给从头到尾梳理一遍。一些人从来都不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他有得救的确据，乃是因为他心里刚硬，被烙铁烙惯了，不被真理的光照着，他天然的以为自己信主了，其实没信。他仿佛一生都在听福音信福音，其实他没有真的听见，没有真的相信。他仿佛在做许多跟信仰有关的事，其实他从来跟信仰无关。他甚至可能一生都在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但是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最可怕的，最终他被自己给欺骗了。你不要以为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就是重生的标志，不是的，对不对？福音书明确的记载，那些可以赶鬼行神迹的人，耶稣说怎么样，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当我问到一些人重生的经历的时候，曾不只有一次听见人这样说，小的时候爸爸生病，后来信主就好了，于是我们全家都成了基督徒。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我们也为此感恩，没有问题。但另外一个人说，原来比我们家兴盛的邻居后来衰败了，但我们家现在兴旺起来了，神是叫人抬起头来的神，这个也没有问题。只是我要进一步挑战他的是什么，我说被神迹吸引来的，没有神迹的时候也会走的。于是我就问他说，如果上帝让你爸爸重新得了病，如果你们家重新穷乏起来了，你还信他吗？于是那一位弟兄激动地说，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他绝不可能这样做。这话几乎可以让我确定说，他在信一个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上帝，而不是信一个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因为他觉得上帝绝不可能那样做。不，你以为约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吗？你怎么敢认为上帝绝不可能那样做呢？我们太爱今生，以至于我们几乎不爱永生了。重生是这个时代几乎遗忘的好消息，几乎遗失的失落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好消息对我们生命发出了最深的刺激和挑战，因为这个好消息要意味着我们整个的根基和目标都彻底的扭转，推倒重来，从里到外，从头到尾重新的给梳理一遍。这个对罪人的挑战太大了。重生意味着离弃自己，归向基督，轻看世界，盼望永恒。阿门。愿我们用重生的这个真理再一次梳理我们过去十年的信仰。主有话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